中国出现几大怪象，吴国光谈逆转型，马英九启程访中，学者谈关键看点，宝林茶室酱料好苦，挖成线索，秘鲁史上首见亲中总统官邸被搜，日本加强军力，第一线距离台湾110公里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，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号，在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复活节假期。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在上海定居10多年的财经作家段玉文，这段时间连续发文盘点今年上海10大怪象以及中国5大怪象，认为这些现象说明今年不简单。段玉文网上名称暴走的段公子，他发影片分享自己观察到上海的真实情况，并盘点说今年上海出现10大怪象。怪象一是白领阶层开始带午饭，公司楼下一个卖45元定食的日本料理店因生意不好要关门。怪象二，社群平台入面没有人讨论跳槽了，反而经常有人说今年我要多加班先保住工作。怪象三，二手楼卖不动了。怪象四，上海市中心的商场都关门了。以核心商圈徐家汇为例，开业30年，曾经是上海少数高级商场的太平洋百货竟然亦关门了。怪象五，办公室免租金。一位租赁行业的朋友告诉段玉文知，上海现在很多园区只要你支付物业费和水电费就得，租金基本白送。不单止上海，北京的商务办公楼市场亦有类似情况。怪象六，搭出租车变得很方便，即使在上落班高峰时段叫出租车亦是秒接单，这个是以前不可想象的。以前基本上都要预约和排队，现在还经常能够用便宜的价钱叫到豪华车。怪象七，外卖送的速度极快，原因可能是点外卖的人少了，或者是送外卖的人太多了，好多人没有工作只能够送外卖。怪象八，每日接到的贷款电话比以前更多，去年段玉文每日接到1到2个电话，今年新年后翻了4倍，每日能够接到8到9个贷款电话。怪象九，讨论出国旅游的人基本是零。段玉文说截至3月23号，他没有听到任何人讨论五一或者年假的出国旅游计划，平时听到最多的是卖楼，似乎周围的人都在缩减开支。怪象十，就是外国人越来越少。段玉文说以前上海外国人通街都是高峰期有100多万，但现在就算在外滩和步行街，外国人的面孔亦都是少得可怜。微博账号暴走的段公子目前已被封号。有分析指，作为中国政治经济龙头的上海、北京都是这么风雨飘摇，可想而知中国其他省市会有多惨，依靠出口和外商投资的中国经济会有多惨。而段玉文较早前亦曾经发影片谈到全国的怪现象，首先是农村地区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非常便宜，例如萝卜9分钱一斤，白菜8分钱一斤。段玉文说自己好多年都没有分这个概念了。第二个怪象是大城市大量流失人口，以前上海坐地铁有1200万人，现在只剩下900万人的流量。第三是考科研的人少了，考编的人多了，因为考编如果能够考到，相对来讲性价比好。第四是今年的年轻人都不急住生体，最经典的一句话是当环境不适合生存，动物就停止交配，然后是大迁徙。第五是人们的体质差了，办公室都是戴口罩的，每日一大班人请病假，咳嗽感冒的人好多。段玉文说这个骨头都是软的，具体为什么大家都明白。段玉文说 今年一开年就出现这些现象，讲明2024年不简单。中国经济衰退的程度已经为全球敲响警钟。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高调会见美国商界领袖，希望说服他们留在中国，但结果适得其反。有消息指会晤之后，这些美国高管反而更加不看好中国经济及经商环境。政治学家吴国光3月31号在美国之音发文说，习近平上台之后，中国进入逆转型时代。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，是因为他见到经济市场化带来观念、舆论等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多元化。这个和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安排是难以相容的，是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威胁，因此习近平只能学毛泽东的办法。但吴国光说，毕竟改革开放形成的各种利益还在，无论是权贵定是普通大众，都会本能地抗争和博弈。中国难以真正完全回到毛时代，而中共政府就进一步收紧言论和社会空间。吴国光说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是虚假的，因此不能够持久，最后就是靠暴力。当经济恶化，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这个庞大的镇压机器时，就可能发生脆断，出现类似明末李自成起义的流血革命。他说，李自成本来亦是体制内的，但是体制的好边缘，就好像今日的辅警一样。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辅警发不出工资，然后将辅警赶走。如果这些辅警里面出现好像李自成这样的，这个情况就会有点像明末了，当然现在还未出现。吴国光认为，中国体制的根本特点就是中共对权力的绝对垄断。不要说挑战和质疑，中共甚至不能够被提问和评论。这样一个体制在刚性和脆性之间缺少变革的弹性。吴国光说，如果大家既不希望看到它脆断或流血暴力，亦不愿意接受这种刚性控制，那只有通过抗争才能够增加它的弹性。例如白纸运动就改变了动态清零，但亦不是人们不想看到流血革命就能够避免暴力。如何改变中国政治轨迹，是每个主动或被动卷入政治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。台湾前总统马英九4月1号启程，带大九学堂20名青年学子访问中国，此行将持续11日，预料在4月7号抵达北京。学者提出马英九此行的关键看点。马英九基金会公布这一次行程安排时，没有提到马英九是否如传闻在4月8号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。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风传媒的节目中说，马英九一定会和习近平见面，而且应该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思。应该注意的是，习近平想透过马英九释出什么信息，而不是马英九说什么。赵春山说，马习会应该是中共国台办安排，而且绝对不是突然决定，因为前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准备，中间有非常多细节。马英九虽然已卸任，但仍然具有指标性意义，尤其现在两岸形势诡计多变。到5月20号准总统赖清德上任前这段时间又很敏感，习马二人互相怎样称呼、谈什么都需要很谨慎。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洪耀南对自由时报说，习近平需要一个舞台向国际宣传，找卸任总统做统战道具就更具有说服力。洪耀南断定马习会的调性会偏远，话俾国际知两岸追求和平，呢次系习近平有需要揾上马英九配合演出，重点系习近平嘅谈话。马英九此行来回分别乘搭中国南方同中国国际嘅班机， 行程包括在广东瞻仰黄花岗72烈士陵园，参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，参访大疆腾讯公司，在陕西参加轩辕皇帝公祭典礼，在北京参访卢沟桥和抗战纪念馆等。4月11号返回台湾，其中参观抗战纪念馆这项行程亦受到关注。中共篡改历史，隐瞒共军为保存实力，避免与日军正面交战，以及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，亦抹杀国民党才是抗战主力的事实。台湾前行政院长柯伯川2014年参观中共的抗战纪念馆时，曾对解说员强调，抗战是由蒋中正领导，马英九届时是否会澄清历史，值得关注。台湾宝林查室案持续扩大，已经增加到30人受害。曾任台大医院副院长的桃园副市长黄明钜认为，问题出在果条的可能性不高，应彻查宝林查室使用的酱料。一名30岁桃园市民日前在宝林查室食炒果条后恶心、呕吐、腹泻，肝功能指数一度破标，经抢救后好转。黄明钜到医院探视时，这位男士说，他第一啖食下去就觉得酱料非常苦，果条本身没有特殊感觉。黄明钜解释说，米酵菌酸在富含 20% 以上脂肪的环境下会迅速生长，而果条本身油脂不多，出问题的几率很低，而且果条不是宝林查室生产制造，又是台湾常见的食材，如果是果条的问题，应该其他供应链亦会出现问题。黄明钜认为，反而是椰肉或者玉米因为含大量脂肪，如果制造过程不注意，可能会产生米酵菌酸。而东南亚料理的各式酱料中，经常见到含椰子的制品，因此建议彻查宝林查室调配的酱料。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涉嫌拥有多款未经申报的劳力士手表，官邸与总统府在深夜被检警突袭搜查，现任总统涉嫌贪腐被检警强行进入官邸，这个是秘鲁史上尚属首次。据美联社报道，现年61岁的博鲁阿尔特是律师出身，2021年7月担任副总统兼社会包容部长，月薪是8136美元。2022年12月就职总统后，月薪降至4200美元。做上总统之后，博鲁阿尔特开始戴奢华手表。某电视节目曾经发现他有一款劳力士，价格是14000美元。警方突袭一共发现大约10只高级手表，没有说明其中有多少只是劳力士。博鲁阿尔特在官邸被搜查后发表电视讲话，强调自己并无贪污，但亦没有说明手表的来源。博鲁阿尔特要求媒体不要探讨他个人事务。近十年来，中共取代美国成为南美洲最大贸易伙伴，其中秘鲁和中共关系非常密切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双方贸易超过100亿美元。博鲁阿尔特去年11月还曾经在旧金山与中共党魁习近平见面，中共更投资36亿美元在秘鲁前海兴建一座深水港。日经亚洲3月31号报道说，日本正积极加强几个离岛军事基地的作战和防御能力，并将距离台湾只是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设为第一线。日本正快速升级设置在几个岛屿的军事基地作战能力，与那国岛因距离台湾最近，成为计划的前线。今年3月，一支大约50人的部队入驻与那国岛基地，负责电子作战，就是拦截敌方通讯、干扰雷达等。 此外，日本防卫省预计好快会在与那国岛部署地对空导弹，并收购土地，将岛上基地扩建至目前规模的 1.6 倍。在距离台湾约455公里的宫古岛和距离台湾约336公里的石垣岛，日本已开设基地，并派导弹部队进驻。宫古岛预计明年3月下旬会有一支电子作战部队入驻。日本研究海峡两岸关系的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表示，中共如果犯台，可能会波及到旁边的日本岛屿，如果这些岛屿没有作战能力，共军很可能会试图占领以便进行军事行动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